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8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厚道的滋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25日。那天 A 同修来我家学法，读法的速度很快，我问他一会儿接孩子吗？他嗯了一声。我说读慢点儿，不然白读了，看着点时间，到点儿你就去接孩子，回家再补上没学完的。我知道他要去幼儿园接他的外孙女。那天学的是转法轮第三讲，比较长，而他又来晚了，还不时地皱眉头。当我们都用心读法后，越读越祥和，还发现了 A 同修平时留意都没发现的两个读音不准的字，虽然改时很绕口，但 A 同修一遇到就慢读改正。我提醒他到该接孩子的时间了，他却说把这一讲学完吧。于是我知道今天不用他接孩子。哈，不接孩子却说接，蒙我，看学完法我不拆穿你才怪。刚这样一想，脑海中出现了两个字，厚道。我立刻感到汗颜。 A 同修高高兴兴地回家了，我也赶紧找自己刚才冒出来的那颗心。从修炼开始就知道师父要求我们要包容他人，但受党文化的影响，不时地还冒出在常人看来是正确的东西，什么眼里不揉沙子啦，义愤填膺啦等等，皆因自己的私心受到冲击而导致的。看到 A 同修的笑脸，我比他还高兴，因为我尝到了厚道的滋味。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严重粉碎性骨折自然康复，医生称奇，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写出来，以此见证法轮大法的神奇超常，并以此表达我对师父无比崇高的敬意和感恩。右大腿粉碎性骨折。2014年8月16日，我骑电动车过马路，被一辆突如其来的敞口汽车撞起两米多高，在空中翻了个跟头，然后头朝下重重摔在马路中央，重心落在右额头上，右额头被摔起一个鸡蛋大小的黑紫色包。当时我神志清醒，叫车主把我从地上拽起来。我左腿站在地上， 右腿就像面条似的，还打了两道弯儿，右脚怎么也踩不到地面上。等女儿女婿赶来，他们强行把我送进市中心医院。丈夫急匆匆赶到医院，当时腿和腰疼痛难忍，我只能用微弱的声音对他说，我没有事，我回家学法练功几天就好了，你快把我送回家吧。丈夫说，不行，必须按照医院程序走。在医院里，我被推过来推过去做全面检查，检查结果右大腿粉碎性骨折，拍的片子上显示粉碎的小骨头块约小拇指盖大，大骨头块约手掌大。躺在医院的床上，我才发现我的右大腿肿得像水桶，其中一块骨头茬子把大腿肉都顶凸起来了，右膝盖已掉到腿的右侧和床面接触上了，小腿骨已趴下，小腿成了软绵绵的一堆肉，右脚躺下了怎么也立不起来。医生说，粉碎太严重，粉碎的骨头渣得手术拿出来，断裂的大块骨头得下钢钉固定，有一块骨头是从大腿骨缝处断裂的，离股骨头太近了，不手术能造成股骨头坏死，这样的话人就残废了。手术也不能保证将来不拐，但是能保证正常生活。医生决定用药消炎七天后手术，我的家人都同意了。当时也没有力气说话，我只能在心里告诉他们，你们谁都别想做了我的主，除了师父的话，谁的话我都不听，除了师父安排的，谁安排的我都不要，我的身体我主宰，一切都是假象，另外空间我的腿好好的呢。一会儿一个护士拿着吊瓶来到我面前，他要给我扎针，我拒绝了，他无可奈何地拿着吊瓶走了。过了一会儿，朦胧中突然感觉有人把我的胳膊按在床上，我睁眼看见两个护士，一个高高的举着药瓶，一个正在往我胳膊上扎皮筋。我知道他俩要强制我扎针，后来知道是丈夫的意思。我问，你们要干什么？一个说，扎针啊，大夫说不扎针，骨折24小时之内随时都能形成血栓，血栓上来，人瞬间就没命了。另一个说，看你腿肿成什么样子，如果不扎针，腿发炎了，这条腿不就完了吗？我把胳膊从护士手中拽回来，因为用力太大，晕得天旋地转。两个护士又无可奈何地拿着吊瓶走了。这时不知谁在外面喊，不行，绑起来。我坚定一念，你们谁都别想动了我。师父把我从死神那儿拉回来。夜间剧烈般疼痛染遍了全身，没有一刻的停歇，突然间就像有无数条绳子把我绑起来，胸上被压上了千斤重物，憋得我喘不上气来，全身不停地颤抖，我的承受能力已经到了极限，汗珠从头上身上不停地往下滚，一会儿衣服就湿透了，我就要失去知觉了，只剩下一点意识告诫自己，我不能死，死了常人会误解大法，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我在心里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师父的话出现在脑中，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就是这个区别，出自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们也不承认他，堂堂正正地做好，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这时一股强大的能量通彻全身。 面对死亡，我没有一丝的怕，心里平静坦然。我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对旧势力的安排，我师父不承认你，我也不承认你，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排除一切干扰。我不停地念着正法口诀，并用法来衡量自己，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身上的绳子断开了，胸上压的重物被掀掉。女儿一边用毛巾擦我脸上身上的汗，一边惊慌地喊：妈，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因为当时眼睛睁不开，看不见女儿的表情，我感觉到她已惊恐万状。我笑着对她说：我好了，师父把我从死神那里拽了回来。女儿转身出去了，后来她告诉我，她到外面好顿哭。接着身上的疼痛开始一点一点消失，身体逐渐轻松起来。女儿在责任书上签了字。天亮了，身上疼痛消失遁形，就连骨折的地方也不痛了。医生上班了，女儿从医生办公室回来问：妈，怎么办？医生说不手术，得在责任书上签字，出了问题，医院概不负责。我说：办理出院回家。女儿说：我爸坚决不同意，非叫你手术不可。我说：你就把字签上，在大法中我已修出了金刚不坏之体，不管医院治疗效果怎么好，这都属于旧势力范围之内的事情，我与这层生命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你放心吧，只要我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师父恢复我这条腿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看到女儿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不肯签字的样子，我正在寻思解决办法，突然一个梦境在脑中出现。我接着说：几天前我做了一个梦，我在空中飞，你和女婿来抓我。我问：你们抓我干什么？你俩说：把你心脏里的血都得抽出来。我当时想，这不明显要取我命吗？我为你们付出那么多，你俩也太没良心了。我吓得在空中拼命地飞，你俩在空中拼命地追。这时空中一个声音说：如果血出来了，你就没命了。梦中你俩并没有追上我，可现实中你俩不但追上了我，还强行把我抓到医院里来了。医院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手术大腿内侧和外侧都得切开很长的口子，血不就流出来了吗？那我可就没命了。我被车撞成这个样子，一滴血都没有出，这说明了什么？梦境中我看见你俩穿的衣服和昨天穿的一模一样。师父把将要发生的事提前用梦点化给我，我就坚信大法，坚信师父，我的腿在修炼大法中一定康复，如果手术了，我死定了。女儿转过身去，擦去了噙在眼里的泪水，拿起笔在责任书上签了字。女婿大声喊：你胆这么大，谁叫你签的？丈夫说：你想叫你妈死啊？这时同修甲来了，安慰已哭成泪人的女儿。女儿对甲同修说：姨啊，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我妈修的层次不够，师父能管她吗？签字时我的手都在不停地颤抖。甲同修说：你妈层次够了，师父一定能把你妈的腿治好。听了同修甲的话，女儿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转身就去劝她爸爸和她丈夫。不管女儿怎么说，他们俩都听不进去。丈夫想方设法让我手术。 丈夫为了让我尽快手术，他找遍了医院里所有他认识的人，上到院长，下到医院电工，让他们从医学上对我讲，不手术将来会出现的严重后果。我对院长讲，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我的腿不用手术，一定会恢复正常。院长说，怎么可能呢？骨头粉碎成那样子，不治疗能好？这在医学史上根本就没有先例。我说，以前我脊柱骨膜发炎和严重的结肠炎，我们这个医院都治不了，我到省城大医院都没有找到治疗方法。修炼大法后，师父把我身上所有疾病全部根除，大法无所不能，我的腿一定能好。院长边往外走边摇着头说，这是永远不可能的。其他医护人员都被我说得不吱声了。丈夫为了让我尽快手术，又把所有的亲朋找到医院，让他们从亲情方面对我讲，不手术会累赘家人，影响孩子正常工作。那几天，每天屋里都挤满了亲朋，他们开始都呱呱呱讲个不停。我说，你们都先别讲，屋内立刻鸦雀无声。我就从我修大法无病一身轻讲到大法红传世界，从自焚伟岸讲到三退，大部分人听后都笑着离开了。哥哥弟弟等人根本不理解我，哥哥怒斥我摔我，弟弟眼泪汪汪地开导我，不厌其烦地劝我，侄儿侄女指责我挖苦我，还有的亲人讥讽我诅咒我，不管他们怎么对待我，我心里不但平静坦然，而且无怨无恨无悔。婆母知道此事后安慰丈夫说，你不用害愁，我去劝他，他要不手术我就给他长跪。婆母真的来了，看到80多岁的婆母为我操心，我的眼睛模糊了。我把我的想法、感受和所经历过的事全部详详细细地讲给婆母听。婆母听后转身就去训斥丈夫，你叫他手什么术？他腿肿成那样子一点都不疼，这不明摆着有神护吗？他学大法有师父保护，你快叫他出院回家养几天就好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丈夫已无计可施，直接问我，你有师父保护，车就不应该撞你才对，怎么能被车撞成这个样子？怎么躺下不动了？怎么不能走啊？怎么就痴迷到这种程度，不可理喻啊？我说，如果不是我心性上的问题，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绝对不敢弄出这种事情来，虽然他弄起来了，我就否定他，就不承认他。师父就无所不能，因为佛法无边。师父将计就计，利用旧势力弄来的这个事，偿还我历史上欠下人家的命债，平衡我历史上的罪业，并赎下了我的命，善解了怨缘。我现在这个样子是在承受精神上的痛苦，我承受的只不过是一点点而已，而实质的东西是师父为我承受了。师父所做的，你用人的思想永远都想不明白。只有我们修炼人在不同层次的修炼中才能体悟出来。师父所给予我的，用人的语言无法形容。想想吧，如果我不学大法，我被车撞成这个样子还能活吗？命师父都给保护下来了，还愁腿不好吗？你把让我手术的心放下，我的腿会好得更快。丈夫若有所思，他消停下来了。粉碎性骨折神奇康复，人人称奇。有了时间，我就在医院大量学法，用法来衡量自己，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就在大法中归正。因坐不起来，我只能躺在床上发正念。 有时骨科专家、学术权威、大夫总是用科学的大道理来教训我。每次查房，大夫、护士总是用尖溜溜的眼光审视着我，就像是在审视一个出土怪物。有时他们之间互相交头接耳，指指点点，有的护士还转过身去捂着嘴笑，有的走到门外竟笑弯了腰。他们背后议论，医院来了一个怪物，粉碎性骨折，不打针，不吃药。不管他们怎么对我，我都和他们谈笑风生，因为我知道在事实面前，他们会转变观念的。十天后，也就是8月26日，医院拍片复查，骨科主任宣布骨头渣全部复位，长势很好，不用手术了，好了后走路和正常人一样。全家人就像受了黄蜂一样，笑得别提多开心了。童修甲不由自主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边鼓掌边连声说，太神奇了，谢谢师父。在场的亲属都情不自禁地拍手叫好。骨科主任接着说，按科人都在议论，这个某某某他怎么一点都不疼。他立刻竖起大拇指说，你是钢铁战士，你是钢铁战士。我说，我不是钢铁战士，我是大法弟子。全屋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医院两个护士也因此练起了法轮功，我不仅教会了他们练功动作，还给他们请了大法书，来看我的亲朋全部三退，有的医务人员也三退了。回家一个多月，我就能站起来了，两个多月我就能扶着东西行走，五个多月我不但能独立行走，而且什么家务活都能干了。家里人看到了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奇迹，对大法都心服口服，现在个个都心情愉悦，身心健康。丈夫多年的痛风病也彻底好了，天天都给师父法相上香。今年91岁的婆母因相信大法好，现在一点病都没有，真是转法轮法解中说，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当我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亲朋、医生、护士和世人面前时，他们个个都惊叹不已。哥哥说，不治怎么能好呢？真是信神有神在。大夫说，不手术比手术的恢复的还快还好，这法轮功神了。护士说，你真了不起，真的闯过来了，当时你就不害怕吗？一个干了20多年的赤脚医生说，既没打石膏又没下夹板，自己就痊愈了，这简直就是人间神话。婆母家的邻居问我，法轮功这么神，法轮功师父是不是真佛？如果是真佛，我看迫害法轮功的小人会一个不落的遭天谴，遭恶报。如今我不但一切正常，而且心理和外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直快快乐乐，幸福满满。回顾我修炼走过的路，一直跌跌撞撞，一跟头接一跟头的摔，每次摔倒，师父总是把我扶起来，让我走正走稳，然后再送我一程，嘱咐鼓励我用法衡量，吸取正面教训。我每走一步都浸透了师父的心血，以此文来表达弟子对师父的万般感恩。弟子只有做好，做得更更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背法中扩大容量。文章发表于 明慧网2018年12月23日。下面我把自己背转法轮的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在交流时，谈到学法的严肃性，认识到应该背转法轮，这样才能真正起到静心学法的作用，才能学到法，才能融于法中，因为法就是我们的指导方向。我想这部宇宙大法我一定能背下来，因为以前背过，但后来就放下了，没有坚持。现在想想是没有恒心，没有毅力。如果要坚持背到现在，可能这部大法就完全背下来了，真是惭愧。我现在背法是从早上6:30背到7:30，晚上是从学法小组回来背到夜间差5分12点发正念，效果很好，还突破了早睡的习惯。2年多已经背了10几遍，以前背法给现在背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能看到法的内涵，在法理上不断有新的认识，新的领悟，尤其在心性方面有明显的变化。和同修遇到矛盾能冷静下来，想起法上是怎么要求的，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冲动强势，搅在其中，能跳出来看问题，能抓住人心的根源，不滑过去。现在同修之间几乎没有大的摩擦，配合得很默契。一，在矛盾中修自己。我们学法小组有位老同修，我们在一起配合很多年了，都很好。可是一交流到实质问题的时候，只要他不认可的，无论是谁，就像领导似的来一通。我只要一说话，他马上就对着我来一通，过后向内找。我问房东同修，你看我哪儿又错了？他说他就那样。我说这事肯定对我哪颗心来的，否则矛盾就不会发生。这时师尊看到我真心向内找，就帮了我，脑海里浮现出争斗心、怨恨心、妒忌心、不让说的心等等，挖其根源，发现这都是后天形成的变异观念，很大程度上也是共产邪灵长期灌输的党文化造成的。在我发现后立刻去掉了它，在正法中能归正的就留，不能归正的就清除。有一次又因为一件具体问题发生不同意见，我谈了自己的看法，老同修反驳我是说有的人学明慧不学法，我知道他在维护自己和意见相同的同修，我就不再说话了，结果不欢而散。在回来的路上，我和同修说为什么是这个结果，他说交流不了就不说了。虽然我没再说话，但我心里很难过，感觉委屈不平，还想以后有时间再和老同修说说。这时师父的法从脑海里显现出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我从法中悟到，这突如其来的矛盾真是为我提高心性而来的，多大的好事啊，谢谢师父，谢谢同修。还有一次，一位同修无意中说老同修在他们小组说了我的坏话，说我怎么怎么不好。我说还是修自己吧，我做啥也不需要别人知道，师父知道就可以了。当时嘴上没说什么，可人心翻上来的时候，又想找老同修解释怎么回事，猛然悟道，这不是证实自己吗？我不要，去掉这颗心，把自己融入真善忍中。过了一段时间，我们集体学法交流，老同修说自己很强势，不让别人说话，不像他那样，他是指我，自己也一直在这方面修，可有时还是抑制不住。我说既然听到了，就没有无缘无故的事，都有要去的心，是共同提高的机会。老同修一听我能理解他，就说他也在找自己。我想 可能是因为自己这儿变了，把心放下了，师父就把物质拿掉了。老同修有了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说话了，声音小了，有事善意提出来，现在我们配合得很融洽祥和。二，用大法指导处理好与家中同修的关系。修炼以来，在我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让丈夫儿子见证了法轮大法好，师父的慈悲伟大，几年前都走入了大法修炼。儿媳是儿子大学的同学，在大学时儿子就劝他退出了共产党，废除了加入共青团和少先队时的誓言。他第一次来我家了解大法的真相后，也走入了大法修炼。全家修炼真是非常可喜的事，但更容易暴露人心。丈夫自从走入大法修炼以来，光学法不练功，也不发正念。我多次和他说得练功，他就是不听，吹急了就发脾气，从不认为自己错。后来我就不说了。有一次我问他，你学法了吗？他说，你学你的，我不用你管，我知道怎么做。我说，你光学法不练功，怎么叫修炼人呢？他一气之下，几天不学法，更别说练功了。我冷静下来向内找，为什么反反复复总是这个状态？为什么他接受不了？为什么多次发生冲突，甚至生气把自己关在卧室不出来？我不停地催促他学法练功，这是不是情啊？怕他被落下，怕他跟不上正法进程回不去，怕他三件事做不好，如何如何。总之，担心他这个那个，就是情。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得非常明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我领悟到自己对丈夫的要求高，语言不善，而不是以慈悲心，即修炼人的心态对待他，在他能接受的情况下，善意地说几句。这样，从那以后，我就改变自己，不再说他。有些事情点到为止，不强加于他，多理解他，多为他着想。后来，渐渐有了变化。再问他，学法了吗？他说，学了，你注视正法，我助你正法。我说，你也做着注视正法的事，兑现自己的誓约，完成自己的使命，我们一起随师返回家园。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再说说儿子儿媳，他们在外地工作，每两个月回来一次，每次回来都会买很多吃的穿的用的，很是孝顺，很懂事。儿媳纯净贤惠，话不多，但我俩在法理上能经常一起交流。我知道他俩在家练功也少，可我一提练功这事儿，儿子就说，您做的哪儿都好，有毅力能吃苦，我和您比差得太远。我说，你别跟我比，你跟师父对我们的要求比，得知道精进，不能老这样子呀，小时候那么听话，长大了就不听话了，如果再这样下去就回去吧。他说，妈，我不用您管，不用您操心，修好自己就行了。听到儿子也说我修好自己就行了，我突然悟到，是师父用他的嘴在点化我。他有师父管，师父让我把心放下，把后天形成的观念去掉，提高上来。以后儿子儿媳再来，我就提醒自己，用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和他们坦诚交流，不再要求他们怎么做怎么做，让他们体会到我们是同修，他们回家来是全家共同提高、相互促进的好机会。这样逐渐越来越融洽，环境真的改变了。一次儿子和我说，妈，我多亏转生到您这儿了，要是转生到别人家就把我毁了，在人类道德败坏下滑的社会，在这滚滚红尘中，我能得到这千万年不遇的大法，真的是太幸运了。 我说，都是师父的费心安排。我们都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唯有一起共同精进，做好三件事，来回报伟大的师尊的救度之恩。当我走出这一步后，我做了一个梦，我站在海边，那大海无边无际，海水清亮平稳，没有波浪。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和肯定，也是让我继续提高，让自己的心胸扩大再扩大，像大海一样宽广。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12月25日发表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的两个小故事》，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和老伴儿都是修炼大法的，在修炼过程中，矛盾经常发生。由于当初发生矛盾时不知向内找，总是向外看，互相指责，谁都不让谁，因而总是得不到解决。随着学法修心，逐渐学会了向内找，体会到了向内找的美妙，尝到了向内找的甜头，使心性得到了较快的提高。下面讲两个向内找的小故事。几天前的一个上午，我和老伴儿学完转法轮第四讲，他就去洗手间修理水管，因为热水管有点漏水。他拿着扳手拧来拧去，又用防水胶布缠来缠去，然后自言自语地说，怎么回事儿？怎么还滴的水呀？他这话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听到了，走出来跟他就说，起来，我来试试，干什么都是磨磨唧唧磨磨蹭蹭的，这么点小事儿都成了大难题。他一听就火了，说，用不着，滚，你修的啥呀？怎么修的？一点也不慈悲。我也不甘示弱，说，真不知好歹，不冷不热地回了他两句。他更火了，大嗓门就喊上了。我想，坏了，又捅了马蜂窝了。于是我赶紧回了自己的房间，稳了稳心，静下来向内找，心想，这是为什么呀？我哪里错了？他弄了半天弄不好，冲我撒气呀，我帮他有什么错？可是人家为什么说的那么难听，还用一个滚字来打发我，还说用不着，一点不慈悲，这能是偶然的吗？当然不会是偶然的。我自己说的那话好听吗？那是什么口吻，什么语气，反映出来的是哪颗心？这一想，找到心上来了。进一步往深里想，多少年了，我就一直存在着这问题，总觉得自己干啥都比他干得快，干得好。我老伴儿修得晚，他只看书，练功还得我拉着他，带着他练。他是新学员，我可是老大法弟子了，祥和慈悲在哪里呢？别人还说自己善良，对老伴儿怎么就不会善呢？他干什么都慢慢腾腾的，所以我就用磨磨蹭蹭的字眼儿冲人家。人家回我那几句话不是恰如其分吗？或许是师父看到我的问题，借他的口点化我呢。我的话不但暴露出不慈悲的心来，同时还暴露出我的显示心、争斗心、傲慢心、急躁心、看不上人的心、强势压人的心等等。这些心不去，怎会不惹怒人家、惹恼人家？有这些心，别说跟老伴儿合不来，跟其他人也难以和睦相处啊。我必须赶快放下这些人心，放下一切执着，真正的做到勇猛精进呢。我正这么想着，这么向内找着，冷不防老伴乐呵呵地进屋来了，和和气气地说，饭熟了，咱吃饭吧。那会儿他那么大的火气，大发雷霆， 狂风暴雨来了一通，怎么转瞬间就烟消云散了呢？我这一向内找，他就把那火全消了。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千真万确啊，这一下子云开雾散，柳暗花明了。我心里是那样的敞亮，那样的轻松，真是无法形容的那么愉悦，那么幸福。还有一次，那天晚上快11点了，老伴儿在床上半躺半坐着，我见了就说，你这是干什么呢？是打坐呢还是发正念呢？我话音还没落，老伴儿腾的就火了。我忙说，怎么啦？又发这么大的火？他说，你想气死我呀？想让我去医院呢？我没说别的，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间，盘腿立掌，清除他背后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党因素，清除邪灵对他的干扰。我怕再引起一场唇枪舌剑。接着我就向内找，我错在哪里了呢？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今天刚刚学过了这段讲法，对照自己，我做到了吗？师父说，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这方面我做到了吗？没有，没有，而且差距还很大。当时老伴儿半躺半坐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考虑他是怎么回事，只是凭着自己的感觉看着不顺眼就出言不逊了，更没有考虑他是否承受得了，所以把老伴儿那火腾的一下就点着了。这不是自己学法学的不好所致吗？这不是只管自己不考虑别人吗？自私的心一下子暴露出来了，只想自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平时我拉上他学法呀练功啊，没有想一想他的实际情况，比如他的身体情况、思想情况，还有更没有想过他的感受等等。今天矛盾的引起就是我造成的。平时老伴身体不舒服了，他就偷着吃药，因为怕我看见。可是呢，我只想自己，我自当头，没有处处考虑别人，我是太自私了。就这样，我打着坐，先发正念，再向内找，大概1个多小时，就听到了老伴儿打呼噜的声音，他安详地睡着了，又一次体现了向内找的玄妙与神奇。1小时前暴风骤雨，1小时后风平浪静。向内找这个法宝，能化解一切矛盾，能使修炼人提高。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提高心性，修去党文化。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23日。最近2年，因为工作的原因，我能够接触到各个国家的人，有很多外国同事因为各种原因需要到中国来联系业务，而我就成了他们在中国的同事。 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自身的党文化原来是这样的严重。师父在转法轮中有这样一段讲法，有人就想了，不行啊，我迎来送往的，或者我是专门联系业务跑外的，不喝酒事情不好办。我说不见得，一般的谈生意，特别是跟外国人谈生意打交道，你要饮料，他要矿泉水，他要来杯啤酒，没有人灌你的，你自己喝自己的，能喝多少你喝吧。说实话，一直以来我对这段法都不理解，只能从字面意思去理解，以为师父讲的就是不能喝酒这个问题。但是和外国人在一起时，我对这段法有了一种认识上的升华。有一次，我和几位英国同事在一起聊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一句话冒犯了一位同事，我赶紧向他道歉，没想到他也赶紧向我解释道，不要觉得有什么对不起的，因为我根本就不在乎你说了什么。他脸上的表情和说话的语气似乎都在努力地想让我不要为此感到窘迫或者难过。那一刻，我明白了，原来没有党文化的人是这样相处的。我突然有了一种从没有过的非常放松的心态，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外国人的那种心态。没有人灌你的，你自己喝自己的，能喝多少你喝吧。就是意识到了，这里没有人会因为你表现得和别人不同而对你有什么看法。是啊，放眼看去，坐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人，年龄不同，性格脾气不同，对我们聊天的话题也持有不同的观点，可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融洽相处，没有什么可争执的。记得看过一个帖子，是一个在国外读书的中国人写的，大意是说，一开始去国外觉得那里也没什么好的，娱乐生活还不如中国大陆丰富。可是时间一久就发现，在国外你做什么事情不会有人对你指指点点，无论你做什么，没有人会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明慧广播里讲过君子和而不同的故事，其中有个比喻很形象，说是一锅汤里加了葱、盐、香料、油等等不同的佐料，才是一锅美味的汤。如果只放糖或只放盐，那根本就不是汤了。在党文化中长大的人，思想已经被党文化固定到某个框框中了，然后再在这个框框中发挥各自的特长。这时其实已经不存在鲜明的个性，也不再存在独立的思想了，而党文化满身的中国人自己却觉察不到。和西方人相处，我还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他们妒忌心非常的少。比如，一位英国人当着所有同事的面夸奖了当时不在场的另一位同事，当时我心里就不太舒服。我想的是，那位不在场的同事的职位和这里在场的人的职位相当，负责的事情也差不多，你这样夸他，别人会怎么想啊？事后我才明白，当时没有人像我这样想，我这样想是因为我有强烈的妒忌心。对西方人来说，夸奖别人是很正常的，当面夸或背后夸都是一样的，而且夸奖一个人不代表贬低另一个人，如果听者觉得自己被贬低了，那就是听者本身有妒忌心造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确说，西方人把这叫东方妒忌，也叫亚洲妒忌，整个亚洲地区都受中国儒教的影响比较深，都稍带着有点，唯独我们中国表现得比较强烈。我现在能接触到的亚洲国家的人也有，包括越南、新加坡、印度、泰国、韩国，也有台湾和香港人。虽然这些亚洲国家的人互相是不同的，但是和西方人一比较，就会发现亚洲人整体还是很内敛。亚洲人对人的夸奖不像西方人那样不吝赞美之词，究其根源还是亚洲妒忌的问题。我还发现，没有党文化的人，他们更善于聆听，他们不会打断别人说话，哪怕不赞成你的观点，他们也会安静地听完再发表观点。而我常常打断别人说话，但是自己根本意识不到，当别人打断我说话时，我又一肚子不满。在发表自己的观点时，没有党文化的人，他们往往是陈述自己的观点， 他们显得一点也不着急。有党文化的人发表观点的时候，不但着急，还不是陈述，更像是把什么东西硬塞给对方。越是这样，聆听的对象就越排斥，因为人都不想被灌输什么观念。带着党文化去讲真相的话，结果可想而知。有一次，我们行业中一位赫赫有名的前辈给我们讲述二战后的经历。他已经80多岁了，是一个犹太人。其实当时我并没有完全听懂他说了什么，因为英语听力有限，加上不熟悉他的口音。现在我已经基本想不起来他到底说了什么。但当时聆听他娓娓讲述他平生的经历时，我一直忍不住流眼泪，可是又说不清为什么流眼泪。后来我明白了，原来一个没有党文化的、善良的、执着心很少，因为已经80多岁，没有修炼过的常人，他讲话也可以带有善的能量的。和没有党文化的人接触越多，我越觉得自己的思想很肮脏，很贼奸溜滑。我觉得贼奸溜滑这个词形容我的思想很贴切。比如我和台湾人同事在一起时，他并不是修炼人，但我们是有着相同祖先的同根同族的中国人。他做事就很直接，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哪怕这件事情并不是什么好事，可他不掩盖，不拐弯抹角的，说话做事都这样。而我呢，哪怕我是在做一件好事，我也得绕啊绕，或者用什么行为或语言来掩盖自己的动机。有党文化的我做事真的就是很贼，这种贼在中国大陆这个环境中用其工作生活，我却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整个环境就是这样的。只有遇到了没有党文化的人和环境，才会发现自己怪怪的。所以从某种程度和角度上来说，我一个修炼人的心性还不如某些常人好。我悟到去党文化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心性，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因为党文化再恶毒，它要在人身上体现，也是依附在人的执着心上表现出来。一个人没有执着心了，党文化也就没有生存空间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所认识的情的表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26日。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我们的修炼就是不断的放下名利情，才能够不断的同化真善忍的宇宙特性。名利的具体表现似乎我们还容易辨别一些，可是情这个东西无处不在，对我们修炼人来说，能够时时清醒地捕捉它，从而放下它，确实比较难。这里我想从自己修炼的实际经历与周围同修的一些情况中，谈谈我对情的一点理性认识，和同修们一起交流，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一直自认为与其他同修比较，在人的这一面，我的情是比较淡的，对家人的亲情，对同修的感情等都比较淡，没有亲疏远近之分，对谁都是真心的付出，对常人社会的各种诱惑也没有兴趣，平时理性很强，责任感很强。但前段时间至今，我却一直在修放下情。今年以来，我在常人中的家庭生活环境越发的清静了，平时一个人在家，孩子在外地工作，先生每个周末才回家待一天，常人中的亲朋，除非必要的事，平时来往很少，电话都没有几个，自己也退休了，可以说和常人越来越远了。过去，我以外出面对面讲真相为主，今年和同修开发了一个新的讲真相项目，外出很少了，而且每周除了2次小组集体学法，没有什么正式大法的事需要协调配合，和其他同修的接触也就很少了，似乎要修师父在各地讲法5， 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到的念在方外了。坐在窗前看着外面的人间，我的心里一种莫名的难受滋生出来，我眼睛实实在在看到的世界要没有了，可是方外的世界又看不到在哪儿，心里没有着落了，我感到一种恐惧。以后每天我就这样过下去，心神不定，学法似乎是被迫的，就像完成任务，嘴里背着法，心里一阵一阵那种伤感的情绪往上翻。我开始每天花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动态网上浏览新闻，看一些评论消息，舍不得关闭。我抓着这个与常人社会唯一的联系通道，每天都牵挂着想知道常人社会又发生了什么事，对美国人制裁邪党又产生了幻想，觉得邪党灭亡的时间就快到了，这样寂寞的日子不会长了，跟着美国人瞎激动，最后又失望了，还经常吃点零食让自己放松一下。可想而知，该修的执着没修，还增加了执着，修炼受到了严重干扰，发正念、练功都想着这些破事，必须得下决心修了。本来师父给我安排这么好的环境，让我有更多的时间用在三件事上，我咋这么不争气呢？什么原因呢？我深入地向内找，因为寂寞之情，因为我对常人这个世界有留恋之情，对这个世界的人和事还感兴趣，还舍不得离开，因而不愿忍受寂寞的苦。原来我也有这么深的情，现在暴露出来，要修掉它时，才感觉到这样的苦。师父在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人最怕啥？寂寞。寂寞能使人疯，寂寞能使人忘记过去的一切，寂寞甚至能使人忘记语言，也是最可怕的一种苦。人说谁谁面壁9年，谁面壁13年，也有人坐那儿上百年了，你们没有那么寂寞，就是坚持始终的像个大法弟子那样。我真的很愧疚，对不起师父，我一定要把这个情放下。师父在弘银道中开示，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食而不味，口断执着，坐而不求，常居道中，静而不思，玄妙可见。作为修炼人，我们不要被这个现实世界所牵动。由此我也想到，好多同修总喜欢互相之间有联系，用什么电报等各式各样的即时通讯软件联系着，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其实深入向内找，可能也是因为放不下情，不甘寂寞之苦，与常人说不上话，与同修之间有共同语言，而且往往还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掩盖着，不易察觉。其实那些理由对我们的修炼并不一定有好作用，修炼谁也不能代替谁，真正想提高只能靠我们自己修自己的心。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在修炼中不少同修对人的情的表现与修炼人的慈悲分辨不清，从而迟迟不能放下情。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我所在的城市市区不大，同修比较集中，学法小组也比较多，我也认识不少的同修，很多同修讲真相很积极主动，多年来一直坚持着，非常可贵。所以我们市区的修炼环境开创的比较好，但这里的同修互相之间讲情分的多，不愿触动各自的人心，害怕出现矛盾， 害怕面对去人心执着的压力和痛苦，喜欢一种你好我也好的和气氛围，互相不得罪，各自的执着也很难暴露出来，形成了一个一个有浓浓同修情的小圈子。同修家里常人的事也帮助解决，不断增加着人的情，依据着亲疏远近的情维护着谁，反对着谁，而不能严肃地用法来衡量是否有利于我们的修炼和救人，只满足于大家做了讲真相、劝三退的事就行，认为这就是精进了，其实是只注重了形式上的三件事，而在修心这个最实质的修炼问题上，往往就忽视了。累积到最后，严重问题不断出现，有好多个同修身体出现严重症状，走不过来，失去了肉身，有好多个同修现在待修不修，甚至真的脱离大法了。有同修至今还抱着病不放，一边长期吃药维持身体的活动，一边还做着三件事安慰自己。有同修出现精神上的问题，有些同修多少年认识也不提高，始终在那个状态里徘徊。有的老同修多少年讲真相的智慧和能力都没有提高，要么敷衍了事，要么强缠着人家三退，多次被人举报到派出所也不吸取教训，还觉得自己正念强，不怕，其实身上一直不敢揣真相资料，周围同修也都不说，不一而足，因为大家都讲情，不愿意向内找，没有那么大的慈悲心，各管各的，带着各种各样的自我表现，形不成整体的正念力量，去帮助修炼出现困难的同修。情是未思的，人的情是一切执着心的根源，不修去这个情，很多的执着心根本难以察觉，泡在情中，执着心就在你思想中形成了自然，你可能就把它当成了自己，分不清真正的我在哪儿，而且因为都在情中，你也就看不到同修的执着心的表现，等最后同修出大问题了，你也帮不了他，执着于情和自己的名，极端的理解法，怕所谓的强求了同修，同修法理不清，人心占上风的时候，还说尊重同修自己的选择，他不就选择当一回人吗？别忘了旧势力在一个劲儿的推他呢。在九平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中，家庭篇下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于误入歧途奔向悬崖的人，对其鼓励说，我们尊重你的选择，这也许出自善心，但结果却是将对方推向更危险的境地。真正的善良应该是告诉走在歧路上的人，分辨正道和歧路，免于毁灭，即使会被不理解和责难。可见，情不是真正的善，不是慈悲，它是思的表现，掩盖着许多的执着心。我们大法弟子要认清它，跳出情的陷阱，放下情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最后时候。同修们，让我们一起在法中实修，一定时时向内找自己，抱着一颗对自己、对同修、对众生负责任的心，做好三件事，那才是我们从法中修出来的大慈悲。一点个人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次的节目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也不知是哪年开始的，只要有当地同修被迫害的消息，我就根据明慧网曝光的资讯打出来真相资料，到被迫害的同修家所在区或看守所附近的小区张贴，曝光这些恶行，同时近距离发正念。这些同修大多我都不认识，因我做事喜欢独来独往，认识的同修有限，但这不影响整体配合。 举个例子，那年在网上看到一位男同修被拘留在南港分局，当时我每天下班回家都路过那里，知道有同修在这里遭受迫害，我就近距离为他发正念，就这样坚持了不到一周。一天早晨，我去早市买菜，遇到一位卖服装的同修在集市，我很惊讶，你家不在这儿，怎么在这里卖货？他说，你知道某某回家了？我说，这人我不认识。回家后才意识到是慈悲的师父叫他来告诉我，不用再去分局对面为同修发正念了，他已经出来了。感谢师父，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知道及时营救同修整体配合很重要，到处粘贴曝光邪恶的罪行，对解体当地邪恶作用很大，这也是师父在法理中早就开示过的。选自文章，无论何时都主动解体当地邪恶因素。有事儿是人念，没事儿是神念。人被车撞了，筋断骨折，是人这一层法的限定。人脆弱是因为这一层法低，生命得符合这一层法表现。如果被车撞了，啥事儿没有，那还是人吗？那就不符合人这层法的状态了，就破坏了这层法。再说，人被车撞不会想到没事儿，会想到有事儿。人的认识和智慧都限定在这层法上，被车撞是因为还债，是了结恶缘，必然得有事儿，不然咋还业？那不破坏天理吗？可是，当你认为没事儿时，已经超越人这层法了，是神的状态。神会有事儿吗？虽然你还在人中，可已经是神的认识和状态了。神会筋断骨折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这种超越人的认识就有大法的威力展现出来，就会自然没事儿。如果我们在遇到病业、险情或什么大事时，心里的认识能够更明确些，我是神，没事儿。我体会，高层次的法会起到更强的制约作用，人这层法自然对你失去了任何制约作用。选自文章，浅悟好坏出自人的一念。我刚到家，一个同修来找我配合，我说状态不好，没敢跟同修说我现在的情况，先不参与了。他说不行，我说调整三天，他说不行，我说调整一天，他还说不行。面对同修的迫切需求，我把心一放到底，索性豁出来了，那我就放下自己，配合正实法的事儿。我说，我现在就配合你。结果此念一出，脑子里原有的那些想法，什么市局来调我材料啊，什么压力啊，什么什么都没有了。我一下子从这事儿跳了出来，好像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自己都感到震惊，心想，怎么一瞬间什么压力都没了，也不怕了。我跟这位同修配合做了一些事儿，可这事儿后来一点都没用上。我很感慨，若不是师父让同修把我拽出来，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修出来，也许被这假象障碍住了，不敢往前走了。我知道是师父用这办法把我的正念逼出来，就是在最难时，是选择大法的配合还是自保。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有放下自我，把大法看得比自己生命都重要，去圆融大法，圆融师父所要的。选自文章，同心配合，显露变通途。后来我在大法中提高了认识，也体会到救人的时间太宝贵了，不舍得在其他事情上浪费时间。我知道，我如果在三件事上做得越好，对家人的未来就越好。而如果我把极其珍贵的时间用在用人心逢迎他们，可能会让他们犯罪。我从心底明白，亲人都是和大法有缘的，人都是为法来的。如果一个人的所作所想对正视大法救度众生越有利，他的未来才是越美好的。一个人念一句法轮大法好，都能逢凶化吉。如果大法弟子的亲人能协助大法弟子，或为大法弟子创造时间多救人，那也是功德无量的事。当这个观念转变后，我从心底坚定地想，亲人会为我创造时间，节省精力救人的， 他们会尽到他们的责任的。所以我在亲人身上不再用很多时间，为了符合常人状态，也为了避免邪恶监听，我会说因工作和孩子忙。家人非常理解，他们心里其实也明白我在忙正实法的事儿。这之后家人反倒对我非常满意了，他们会主动为我节省时间，有时帮助我处理一些常人中的事情。在亲人帮助我时，我心里想的不是自己需要得到帮助，而是他们在帮助大法弟子，他们是在做最好的事，在为自己奠定未来。我心里想的是他们的将来，并由衷地为他们高兴。选自文章《正念看待和家人的关系》。随着背法的深入，发现了自身修炼的误区。以前看到同修表现的不足，马上就能想起师尊是怎么讲的法，觉得是自己修得好。看到同修写的在哪方面法理清晰的文章，很认同的，也认为自己在这方面修得好。不然同修和自己的想法怎么都一样啊？直到前几天又想起同修的显示心时，想到如果我没有妒忌心，怎么能看出他的显示心啊？想到此，突然明白了自己修炼的误区，自己这么多年根本就没有真正实修。以前只不过通过学法明白一些表面的法理，对自己有一定的约束而已。认识到这些后，我和同修在助师正法的配合中，同修对师尊和大法的坚信，以正实法为基点，正念正行，对我一次次无私的帮助，一幕幕展现在眼前。以前这些同修的闪光点都被自己的执着心掩盖了。选自文章《珍惜同修之缘》。我在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后，就对自己的学法也制定了一个标准，每天保证学法2小时，不定数量，只求质量。如果学法有一句话没入心，就不能学下一句。通过十多年的实践，从我个人这儿看，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些年没有遇到什么大的迫害干扰，有两次身边接触非常紧密的同修被严重迫害，我没有受到任何牵连，速将后也没有受到干扰等。现在有很多曾经过迫害干扰束手无策的同修，认识也都提高上来了。近些年明慧网上也登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有很多长期被迫害干扰的同修，最后都是通过改变学法的方式和态度，注重用心学法或背法，很快解体了迫害干扰。现在这样的文章经常可以看到。其实旧势力并不强大，在大法面前不堪一击，大法才是真正强大的，无所不能的，是我们自身对大法和修炼认识的不足，没有真正用心学法，才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过，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选自文章《被迫害的同修，你找到正结了吗》。提醒同修注意遵守交通规则，这也是常人的交通安全的法呀。所以不遵守常人这层法则，旧势力就抓住把柄整你，是不是呢？看到许多大陆同修，不管年轻年老，都好闯红灯，这真不应该。我们大法弟子应该事事比常人做得好，怎么能不如常人呢？因为常人中有修养的人都认为闯红灯的人素质太差。你看过横道，还有人拿着小旗站岗拦住闯红灯的人，拦都拦不住。选自文章《飞来横祸，幸得师父保护》。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